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哈。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但我不是很仔细的在走，因为之前的福音专题都上过了啊，略略的走过去。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主耶稣被逮捕啊，然后犹大出卖耶稣，然后继续往下了那我们。好，那接下来看马太福音26章从47节读到56节，47节读到5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阿门。
好，谢谢长姐妹。来，这是主耶稣被逮捕的过程啊。好，那我们看细节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很明显哈。犹大卖主了啊！是他通风报信带着祭司长跟民间长老那里来的人来捉拿耶稣了然后48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啊。我常在想，为什么犹大需要这个暗号，或者说为什么其他人需要这样的暗号？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互相中间长得还蛮像的哈，这不是废话，对，不是说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所以犹太人长得比较特别的，每一个犹太人长得蛮像的。不是，是他们确实如此长着头发，留着胡子，然后头发基本上也是黑色的，然后还是晚上不是白天。主耶稣在讲道，主耶稣在行神迹，那很容易分辨大家朝着他看，听他讲话，那个讲话的不就是耶稣吗？很容易认可是现在是晚上然后大家。这些男的，犹太人男的都长得差不多那个样子，一时半会还真的不太好认更何况那个来捉拿耶稣的人，不是跟随耶稣的人会去捉拿耶稣的，代表平常他根本没有跟随耶稣。那个时候又没有上电视这种事情，又没有小视频这样传来传去，大家都知道。对啊，那些搞笑的小视频的博主是怎么样的？没认识他都已经见过他是怎么样的了， 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他，对啊，即使是网红也没办法让你看到啊。所以要认得耶稣真的是挺难的事哦，对。所以那他们就需要有人啊，暗暗的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人家替他通风报信，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明的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抓耶稣啊。因为老百姓认为耶稣是那先知，耶稣是从神来的，那这样捉拿耶稣的话，不自找麻烦吗？更何况他们要耶稣去死，哎，对，因为他们不敢大庭广众上明明的捉拿耶稣，所以怎么办呢？暗暗的来，暗暗的来，就遇到这些技术上问题了，要怎么样找到耶稣呢？一定要从跟随耶稣人里面，找一个人出来，通风报信，他们现在人在哪了？耶稣现在在哪？在哪边可以抓到耶稣啊？犹大就是那一个，用30银钱啊，就把耶稣给出卖了，好，所以他犹大就给了这些人一个暗号。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然后49节，好，现在到现场了。那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然后就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很讽刺的一个动作，在别卷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主就讲出来：“你用这个亲嘴当做暗号吗？”对，亲嘴是意味着，他们是脸颊碰脸颊，在中东那边的人，表达一个关系很好、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用脸颊碰脸颊这样一个公开问候的方式，表达我们铁哥们啊，结果呢？用这种大家都认同的铁哥们关系很好的动作，却是做出卖的事，这是很讽刺的哈。这也意味着人心啊，诡诈比万物更甚对。人心诡诈比万物更甚啊！跟谁亲嘴，谁就是他。用亲嘴当做暗号来出卖人我想这个电影的情节那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好，第50节，耶稣就对他说了：“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当然就是指出卖耶稣的事啊，要做的事就做。那别卷福音书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在这个动作之前呢，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出去了。因为主耶稣尽他诸般的义在其他门徒不知情的情况下，耶稣屡屡的给犹大机会，劝犹大不要卖他，给犹大机会悔改。那只要犹大选择不悔改，其他门徒根本看都看不出来。那主耶稣做到这种程度没想到犹大真的是，主屡次提醒他给他机会，可是他依然的心硬就撒旦入了他的心就心硬了，就是要卖耶稣了，铁了，那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好，这边接下来有个过程反抗的过程，不是耶稣反抗，耶稣的门徒们在反抗。51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那个应该是路加福音吧。有提到这个人将大祭司仆人的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 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是插出来的一个小插曲，耶稣被逮捕的过程。那事实上也是主耶稣他在受难之前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啊，因为讲完这句话啊，就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讲完这段话以后，他就顺手就把耳朵削掉了嘛，连回去马勒谷的这个头上，对啊，也又是一个神迹了，这是最后一个神迹啊，那主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个神迹，为什么呢？被逮捕之后，就代表着所有的罪都要加在耶稣身上了。被逮捕之后就是那一个起点主耶稣定义被父神压伤，主耶稣在父神以他为赎罪祭了。从那个时间点被逮捕这个时间点开始，算是所有人的罪就在那个时候都要加在耶稣身上了，是主耶稣被责罚的时刻，为了罪而被责罚的时刻，所以罪掺和进来了。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行神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跟父神的关系，跟圣灵保惠师的关系是没有任何间隔的，没有任何罪在拦阻的。所以主耶稣要做的事情就是顺从神的旨意所以行医治、赶鬼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圣灵的带领，主耶稣就负责讲话就好了。对，主耶稣负责做动作、讲话，事实上是神的能力在耶稣身上带着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那现在从被逮捕那一刻算，罪都加在耶稣身上了，所以有罪在掺和了。那圣灵保惠师不再透过耶稣行神迹奇事了，神也在耶稣身上没有旨意要行神迹奇事了。所以主耶稣被逮捕之后就没有行神迹奇事。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那我们回到经文上面哈。耶稣对西门啊，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嘛，对，拿刀子砍掉马勒谷耳朵的那个人就是西门彼得。那耶稣对他说：“拿刀入鞘吧，把刀收起来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流人血的必流，被人流血。好，首先这个是也是主耶稣讲的一个预告吧。现在彼得动刀了，流人血了。那之后呢？那也必被流人血。所以彼得后来也殉道了，为主而殉道而死。主耶稣说的话都会应验。都会应验，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第53节，那主耶稣继续讲下去，你想我不能求父神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一个灭命的天使在西西家王被希拿基利，就是亚述王希拿基利围困的时候，就一个晚上，让18万5千的军兵给全部剿灭了，一个灭命的天使而已。12营呢？对，1个营800人呐，800个人乘以12，那是9600。那当然，主耶稣讲这个话，指的就是对。如果他向父神求的话， 当然父神就派12营的天使来保护耶稣了。可是问题是，这是神的旨意吗？如果是这样，经上所说就是父神的预言，事情必须如此成就的话，怎么应验呢？事情要怎么样成就呢？耶和华定义将耶稣押上，耶和华以耶稣为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52章那边，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形容枯槁和面貌憔悴，其实都不是中文这中文你知道的那个意思，形容枯槁面貌憔悴，它指的是神的义仆要被毁坏、被伤害到无以复加，比世上任何人的面貌都还要超过你想象的那样子的被伤害。对，他指的是那样的事情啊。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许多的国民就得洁净。以赛亚书52章跟53章的预言对。如果耶稣这个时候就不肯被逮捕的话，神要救人脱离罪孽的旨意怎么应验呢？怎么成就呢？所以主耶稣解释给西门听，也解释给门徒，也解释我们现在的人听。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要被责罚，因为这是父神在耶稣生命里面的命定，因为这是父神在创世以前，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替我们赎罪，来拯救我们。创世以前的旨意。所以主耶稣他必须要接受刑罚，以至于死，而不是人。这个时候人的想法哦，耶稣不能死，拯救耶稣所以要反抗。所以主耶稣看得很清楚，他告诉西门彼得，如果是这样，经上呢？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你在这边又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人生，谁在带领他？主耶稣的人生不是自己走自己的人生，不是谁在带领他？父神在带领他。父神怎么带领他？旧约圣经，按照父神在旧约圣经的命定，所以主耶稣是负责顺服。走父神旨意的道路，其实主耶稣怎么走人生道路，就是意味着神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道路。神在应该说人身上的旨意，其实就是像耶稣一样，耶稣知道神的旨意，他心甘乐意的让神的旨意带领他。而不是他自己走他自己，分别善恶的人生，他是照神的旨意来分别善恶，而不是他照他自己来分别善恶。那主耶稣他就是头一个这样的人，我们讲先前的亚当，这第一个亚当就照自己的意思活着，对，末后的亚当，其实是主耶稣就是末后的亚当。完全照父神的旨意活着，这两个亚当分别代表着世上的一般人，按照自己的旨意活着，活了一辈子，然后呢，虚空的虚空。另外一个亚当是代表着像我们这样子，立定心智照神的旨意活着，对，这立定心智的过程是乐意的，是甘心的。而不是被强迫的。 所以基督徒过的人生就像是主耶稣过的人生一样，应该是同样的原则在这里面。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所以主耶稣他的人生33年半，没有一天是自己想过怎样的生活就怎样过，爱干嘛干嘛，不是。主耶稣他在地上33年半的人生，基本上就是。走在指着他的预言要如何应验上面，所以基督徒能学耶稣学他的样式，他的样式柔和谦卑，所以基督徒也过一个你在父神怎样柔和谦卑的样子，完全照父神的旨意活人间的一辈子，这是基督徒在操练的哈，就像耶稣这样操练。那耶稣这样的生命示范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叫带领，因为神的话在带领我们，那带领着耶稣，耶稣我们学他，神的话带领着我们，经上指着耶稣的话要怎么应验，那经上指着我们的话应该要怎样行，那事实上就是预言了。如果你真的有遵从的心的话，对呀，当你跟神和好的那一天，那你读懂圣经了，你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你跟神和好那一天，神就有个托付给你了，使人与神和好的托付，那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基督徒，你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注定你有神的旨意在身上，那取决于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按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咯。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成为福音的大使喽。那神在你身上就是有这个旨意，你跟神和好了，那同时间神就让你有这样的使命使人与神和好的使命。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使命，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旨意，所以取决于你要不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对，取决于你这个基督徒活着。是活在神的旨意底下呢，还是继续把神当作偶像，神的利用神，然后对啊，临时来有事了，临时抱抱耶稣的脚，取决你要过怎样的所谓的基督徒的人生嘛。那主耶稣在这里，他自己生命示范，他的旨意也很清楚，也告诉我们，对，我们是活在神的话应验上面。基督生活的目的就是活在神的话的应验这个，就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些神的心意、神的原则你就是活在那个这些事情应验在你身上的日子。对，有疑问吗？当然，你没有资格像耶稣这样替人赎罪啊。这替人赎罪的这个预言，只有应验在耶稣身上啊！我们没资格，你没资格，我没资格，神也没有这个旨意让我们替别人的罪压伤，替别人罪那个受做赎罪祭，那只有耶稣一个就够了。可是。这个使人罪得赦免的福音继续传递出去，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补齐耶稣在地上所受的苦难的不足，也就是借着基督徒的生活，让人家看到替人赎罪的耶稣，这一部分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付代价。不是直接替人赎罪的附带价，而是为了让人知道耶稣替他们赎罪，你必须有所作为，你的生活必须像一个行动剧一样，让人家看得到，让人家看出来，耶稣曾经替你赎罪过。而人家看到了，你这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喽，对不对？对，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的死与复活。见证什么？见证他曾经为我们罪如何的受难。这是对基督徒的托付啊，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承受的职分啊。所以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事实上有神的国、神的义的旨意的，很清楚。可是不是每一个自己觉得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愿意活在这种神的旨意。我们更多是曲解神的旨意。我们把神的旨意当做，哦，神啊，你让我生意做好，哦，生意做好了，神有旨意在我身上。那你真的读懂圣经的话，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妄称主名的说法。神哪有在你身上让你生意做成的旨意啊？神哪有这个旨意让你小孩一定能够上那个的那、这个？你讲211啊，598，哎，好，孩子考上了211、598，神有旨意啊。抱歉，神根本没有旨意在这在你自己想要的事情上面。如果神的旨意就是满足你的话，你把神当偶像了。对，神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计划。神造世上的人就是要成就他的计划的，那真正他的旨意。结果我们把它扭曲，把神的旨意扭曲成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神的旨意。那潜台词是什么？我就是神。你懂意思了吗？那这样的人生不是神要我们的人生，不是的。那充其量子真的就是把信仰当做拜偶像，把你所想要的投射在这个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帮你背锅了，不是的，对，主耶稣他在世活着的时候，他人生的意义目的就是，对，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神的话在引导耶稣，那同样的，主耶稣要我们学他也是这样子。基督徒活在这世上，就神在我们身上是有旨意的，对，神自己亲自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而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用神的旨意。来说啊，对啊，对，不是，那不叫神的旨意，那不叫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不需要神的话，你负责有欲望就好了，对，你有这个欲望，有那个欲望，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祷告，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好像很属灵啊，学了一些圣经，也会背一些经文，结果到头来过的人生还是你自己的人生，对。不是，基督活着是圣经上面指着你的话，像耶稣一样，要应验在你身上。是有指着你的话。对，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开始不只是不想让自己家人下地狱，开始对他们有负担了。对，那感谢主啊，不止了，还看到了。原来在你家人身上，神有旨意，什么样的旨意？不只是跟你一起信主，不要下地狱，跟你一起侍奉神，跟你一起在传福音的路上能够有所扶持，尤其是这些做丈夫的，他们理当在神的面前是带领你这个全家来服侍神的。这些真正的神的旨意开始在我们弟兄姐妹心目当中，所以你祷告方向也变了，不是说哦，让你亲人信耶稣不要下地狱，不止了，而是更进一步了。你知道神的旨意，事实上是让你全家服侍神的，那当然他需要先信耶稣啊，他先要先悔改归向神，他才能够那个有感恩的心呢，那他才能够真的是像你一样。你能够来服侍神吗？对，这是神的旨意啊。 神在经上有记着说的事，所以主耶稣的人生都是活在经上所说，经上所说，神的话在引导着他，他心里顺从着神的话，顺从着神的旨意过他的人生。那这样的人生，事实上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是这样子哦。好，到这里有疑问，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一下25节。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面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所以主耶稣指出他们的诡诈，这些人真的是怕事，避重就轻，就是用这种败坏的人的想法来达到他的目的，败坏的人。所以说指出来，他天天坐在殿里面教训人，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抓。不需要暗暗的来，可是为什么暗暗的来？就怕耶稣的门徒保护耶稣啊，怕这事情啊，抓耶稣的过程不止没有抓到耶稣，还变成一场大型的运动啊！他们这些人在诡诈，不要明明的在现场抓耶稣啊，他在怕。这些群众啊，反而来抵抗，怕，所以啊，就用这种台面下的动作，见不得人的动作，他们美其名了解神的旨意，美其名，因为耶稣传的异端所以他们要打异端，美其名，然后用这种名义。来抓捕耶稣，可是心里面这些盘算都是诡诈的事，诡诈的方法。光明正大的抓耶稣做不到，怕，因为耶稣所做的根本没有得罪神嘛，而且是老百姓都认可嘛，是从神而来的嘛，神是连续人的，所以很多神迹奇事。表明了神对这些世上苦难的人已多所怜恤啊，就是这样，主耶稣他得众望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些话来指出来，指出这些要抓捕耶稣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里面的诡诈，我天天坐在殿里面教训人，没有拿我，结果现在。晚上偷偷的来抓我，像抓强盗一样嘛？我才不是强盗呢。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那主耶稣他自己就前面我讲经上的话，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样应验呢？所以主耶稣透过旧约圣经这些预言，知道父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知道他的人生就是要应验父神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话，这是主耶稣生命的命定，他是知道的，他是接纳的，应该这样讲。所以主耶稣他知道，经上写的这些弥赛亚预言都要应验在他身上，而且这是他的命定。他的人生就是要实现这些事情。那即使现在被人家当强盗一样这样抓起来，然后虐待他，这是父神在。我耶稣身上的命定，这一切是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所以到这里，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个反思哈。你常常听到基督徒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你离开圣经就找不到神的旨意了。你有没有发现？那可是明明离开圣经的人，或是他讲神的旨意，完全不用到圣经的，没有一句经文，可是他神的旨意讲的嘴角都是泡，到处讲神的旨意。从来不提圣经，请问这他有神的旨意吗？我跟你讲，没有，因为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以哪一段圣经，你还要看他讲的内容跟那一段圣经本身的意思是不是一致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对，那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你每一次看到。这个新约的这些作者们，或是主耶稣自己，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都是跟现在的事情是相关的。就旧约本身的预言，就是直指现在耶稣做的事，或者是门徒所经历的事。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你引用圣经的解经，那个本身的解经是不是正确的解经？对，也牵涉到你即使有正确的解经，跟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原则？如果不一样的话，即使引用了圣经也没用。对啊，今天一个人说我打打打打打打，不断讲，口里面发出那个声音，然后自己控制不了，打打打，一直打下去。然后他说：“我这是在讲天使的话语。”你一听就知道鬼扯，真的鬼在扯。因为保罗讲那这个天使的话语是怎么样的上下文呢、啊？如果没有爱的话，是明德罗想的吧？就算是我会讲天使的语言，还真的跟你讲一个天使的语言呐、啊，有一种语言叫天使的语言呐、啊。还能够翻呢、啊，保罗真的是跟你讲啊，天使的语言，然后自己哒哒哒就说那是天使的语言，这就是乱解圣经了，那根本没有按照圣经原来的上下文，保罗是真的这个意思啊，跟你哦，我这个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定义哪一种天使，哪一种语言叫天使的语言，就是你现在讲的哒哒哒哒哒哒，哼。你这真是鬼扯，鬼在扯。那不是的，他不解经的，学圣经不动脑筋的，就自己有感动，你去想自己的感动，不解经的，随便抓，当然可能是学来的，前面有人这样表现嘛，有人这样讲道讲这些嘛，所谓的道，那不是真的道，那自己瞎讲的，对呀。引用圣经也不照规矩的，对，有没有经上记着？有，经上有记这一段，可是跟他理解的不一样，然后拿出来用，乱来了。好，主耶稣他不是乱用圣经。主耶稣他每一个脚步都是在圣经上面，对，他几时传道，他要去哪边传道，他都要祷告，等候神的旨意，对，在西布伦，在拿弗他利，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主耶稣他家乡拿撒勒。就是加利利湖畔那些地方，西布伦就是主耶稣家乡拿撒勒那一块地方，对，拿弗他利就是环绕的加利利湖那一边，他就在那边传道，因为经上记着说，从那里开始传道，在外邦人杂居的地方，就在那一块，对。又传出这些神的话来，所以主耶稣他的传道啊， 都是照圣经里面，对，都有这些神的话在指引着他。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对，你应该都有这些神的话在引导带领你的人生的，对呀。如果你真的学通圣经的话，你生活当中满是这些圣经的神的话，对，只是你有没有去往那个方向想？你是真的是心智上面愿不愿意像耶稣这样的生活？对，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很好啊，每天都有晨更啊，灵修啊。几个姐妹们凑在一块，一大早一起来学圣经灵修，挺好的生活习惯。这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我今天的生活活在神的话里面，活在跟神的相交里头。对，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模式，是基督应该有的生活模式，不是应该规定每一个人早上6点起来要跟冯姐妹来灵修才是基督徒生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形式，而是那个心智。活在神的话语里面那种渴望、盼望那种心智。对，6点可以，那7点可不可以啊？8点是不是太晚了？晚上10点就是太懒惰咯。先不要用外貌判断人，而是这个心智。对，你要下午4点啊。让你有一段时间安静神的话也很好，对，而不是一定要的某一种模式才叫做敬虔来主，不是，最重要就是你是像耶稣这样，你抓着这些圣经的话，对，经上记着说这几个字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是多是什么，对，好啊，有疑问吗？有分享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了，从57节啊，来读到68节，57节26章57节读到68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那时候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又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胸罩交接正控告耶稣，又指示他。说要好些人来做交接证，总得不择时机。末后要2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要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们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又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扯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沫唾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要用拳头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呢？阿门。
好，谢谢好姐妹。读过去的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被逮捕之后，第一次被大祭司审讯，在大祭司面前审讯。当然，这个审讯呢，其实是 非法的哈，因为他说，就是大祭司，也就是在犹太公会前面，可是犹太公会的话，不应该在晚上，有开大会要来起诉任何的人哦，这不合法，他们要需要是白天来做这个事情啊，而本身做这个事情呢，这个是偏颇的，晚上审讯，然后你就找赞成自己的人来审讯，就是赞成要说耶稣是异端，说耶稣是不是从神来，是这样的人，然后呢控告耶稣，但是买人来控告耶稣，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其实种种都是人的手段啊，都是人的手段，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当人用人的手段的时候，他就不是用神的方法了，人用人的考量在里面，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的时候。人已经在走这个抵挡神的道路了，那这一场审讯本身就是不公不义。如果是公义的话，不至于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是因为他不公不义整个公会是不公不义那他对啊，所以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被大祭司审讯的过程那我们来看细节了。拿耶稣的人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大祭司是该亚法。那这个该亚法的岳父就是前任的大祭司前一任的大祭司。所以事实上在审讯的过程是应该是现任的大祭司跟前任的那个岳父大祭司是一起的。一起在审讯这样子，那是后话了，那就多出来的。那我们看戏，继续看戏。文士和长老已经坐在那里聚会，就工会成员等在那里，就是把耶稣抓到以后等，就是要开公审会了那这个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为什么远远跟？因为怕人认出来。那其他的呢？其他的门徒呢？前面那一节最后一句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前面的时候，门徒都不见了。四卷福音书凑在一起看，就可以知道跟到最后，那在耶稣被大祭司审讯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另外一个呢，约翰，因为他认识大祭司他家里的人，所以约翰呢就有这个方法，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彼得是跟他去的，所以一起就进去了。所以跟到最后就只有约翰跟彼得。在这种背景之下，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你不要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说他就是最糟糕的，他三次不认主，不是的，其他人连这个勇气，远远跟着，偷偷跟着耶稣的勇气都没有。当然，这勇气没什么好夸口的，然后就是血气的勇气嘛。但是至少人家心智在那里啊，他有那个心智啊，对，有那个心智啊，跟着耶稣啊。即使耶稣去死，他也愿意去死啊！他有那个心智啊，是真的啊。只是啊，对，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后来跌倒了，后来就是三次不认主跌倒了。这是我们普遍世上人的写照。我们这些有血也有肉的真正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心里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所以靠着自己不行啊。所以靠着自己不行。不过呢，神也知道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心呢愿意的。所以神怎么解决我们这种问题？这是你看到这种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的现象，神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这个现象怎么得到修正给你一个新的肉体。你有这个心智就好了，给你一个肉体吧，把这个软弱的肉体 啊，那被罪所辖制的肉体换掉，换一个，换成新的品质的肉体，死里复活，这是强壮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不会再被罪所辖制的身体，不就避开了肉体的软弱吗？所以神在神那边有完整的解放，神在那里有完整，只要你有那个心智，你是做不到，人的肉体是主啊，所以神帮助你做到，怎么帮助你呢？换一个肉体，死里复活的肉体。所以呢，你这个不可能再让你犯罪的肉体，加上呢，你有那个心智，你这个人叫新造的人，所以从彼得远远的跟随耶稣，我们知道神的设计，从彼得那跌倒的过程，然后神复兴他，对。我们知道神在彼得身上一个完整的心意啊，对，以后要让西门彼得死里复活啊，有这个肉体，他就不会肉体软弱，肉体软弱的事情就过去了。对，我们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基督徒要跟基督一同掌权，凭着我们这种肉体的软弱，我们怎么可能跟基督一同作王啊？那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啊。先让你肉体死亡，然后再给你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神解决了你肉体软弱的问题，所以死里复活的身体是带着神的意义跟目的的，所以神完整的计划就是真的要给你像耶稣死里复活一样的身体。这就是一个完整，神在你身上完整的计划。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生确实对神的国来说，我们只是培训班而已。我们只是，如果是神的精兵的话，只是新兵训练中心而已。现在这一辈子，现在这个肉体生命的情况，只是那个新兵训练中心而已。对。神真正的旨意要来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改变那一刻开始，神真正的旨意落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用这个新的身体，我们哥林多前书讲到，我就也提到过了，到那个时候什么都知道，现在如何是看着铜镜一样，有些地方是模糊不清的，对。到那个时候，什么都知道，就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对不对？就是什么属灵恩赐啊，在地上有再怎么能力大的属灵恩赐，完全没有办法跟主再来的时候，跟我们面对面那种死里复活的身体相比啊，完全没有办法比啊。对，所以啊，不要说哦，我们这一辈子。肉体生命期间，然后有这个属灵恩赐，那个属灵，我们沾沾自喜，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哈，为神大大的做工哈，没有，所以比起到后来，神透过死里复活的神要给我们了，那个是没得比的，对呀，现在的属灵恩赐哪算什么？现在这些属灵恩赐都会停止的。有限的啊，都会停止的啊，对啊，仗什么大的能力啊，都会停止的。只有信望爱，能够到永恒里面呢、啊。对啊，对，那最大的是爱。好啊，对啊。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这个时候他是有心智。真的，他会愿意为耶稣而死，然而肉体却软弱。透过这个故事，彼得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基督徒的服事啊。 对，真的就不是靠肉体的能力，不是靠你自己觉得你有能力，不是，就单单只是靠着顺服两个字啊，每一个当下的顺服，你只要顺服神的话，是神的话在成就大事，不是你这个人在成就大事顺服神的话。好了，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然后他为什么跟这些关心呢？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他真的关心耶稣啊，对，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耶稣被逮捕了，其他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走了，连这个勇气都没有。对，彼得是最勇敢的，也关心耶稣，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59节，祭司长和全会众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自杀，甚至别选福音说这样买了几个流氓啊来做假见证啊，控告耶稣啊。所以这种不堪的手段啊，你看宗教领袖啊。对，他们来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再怎么不堪的手段都用得出来。也难怪了。耶稣指出他们，指证他们说：“对啊，教导人家，你们教导人家律法，可是呢，教导完了以后，对，该怎么犯律法就怎么犯律法。”教人家律法，自己却不去行，所以难怪主耶稣指出这样的问题啦。他们真的这样用，对，你们不可做假见证。可是为了让耶稣去死，所以收买人去做假见证。那的确就是主耶稣所指出来的哈。所以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耶稣。60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而总得不到实据。那什么意思啊？假见证做出来了，结果呢？互相中间这个证人的证词都不拢，都不拢就很明显了，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就都不拢，双说法都不拢。不好意思，我要接一下这个电话，因为这个马上要说的事情哈，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可以开始了哈。好，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61节哈，这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这个人做的见证那他说耶稣讲过这话，说耶稣他自己说他能够，他有那个能力拆毁神的殿，然后呢又有那个能力3日内建造起来。耶稣是不是说过这句话？没记错的话，在约翰福音啊。不过他改了几个字，他改了几个字，耶稣说的话什么？你们拆毁圣殿。耶稣说，他不是说我耶稣能拆毁圣殿，耶稣指你们拆毁圣殿，那你们是谁呢？ 那耶稣讲这段话的场景，就是他洁净圣殿这件事情。那洁净圣殿啊，那事出有因呢、啊？哦，原来这些管理圣殿的人把外邦人院挪出来，给人家兑换银钱啊，买卖牲口啊，方便人家献祭啦、啊。对啊，像这些地方就用广场嘛，广场分出来了。对啊，所以耶稣看了以后。这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哎，结果呢，他们把这个地方腾出来收租金，讲说让老百姓方便，那么远过来还要牵牛，牵着牛带着羊来吗？不用，用钱买就好，我们这边有市场，让你兑换银钱，让你能够买卖这些牲口，穷人家可以买卖鸽子，对呀，反正献祭的时候方便，用意很像很便民这样，完全不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样？这是外邦人院，外邦人祷告的地方。外邦人也容许他们来到圣殿，只要不要进到圣所，不要进到这个南院里面屋子里面，就是圣殿建筑物本身。外面圣殿建筑物的外面是给外邦人羡慕神，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用的，万国祷告的殿。哇！不好意思，我家的狗又在叫了。好，希望它不要再叫。所以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是面对这样的处境啊。所以在洁净圣殿的过程当中，这些人来质疑了，你在干嘛？谁给你这样的权柄来做这样乱搞啊？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就耶稣为他的殿呢、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然后这个时候讲出这句话来了：你们拆毁神的殿。我三日要建造起来，所以三日内要建造起来，倒是真的是耶稣讲的。而耶稣从来没有说我能拆毁圣殿，而是你们拆毁圣殿。那为什么是你们拆毁圣殿呢？正是因为他们管理圣殿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啊。那你没有照神的心，尤其是神的殿，没有照神的心意，就是犯罪啊。犯非常大的罪啊！对，你们拆毁这殿，这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当做贼窝了。这个贼窝当做贼窝这件事情，是耶利米书里面的预告。对，耶利米书就指着这些。当时候，他同世代的人来到圣殿献祭，很像很有那么一回事。结果呢，出了圣殿以后，爱干嘛干嘛，该犯什么罪还犯什么罪，甚至拜偶像，什么都来。然后干完这些神不喜悦就得罪神的事情，然后完毕之后，节期又来到神面前祷告，很有那么一回事啊，很敬虔。然后主啊，赦免我，哎，承认自己有罪。那出了圣殿，继续干那些神不喜悦的事，贼窝把他当贼窝了，贼回到自己家一样。你把神当什么所以谁拆毁圣殿？从耶利米那些那个时代开始，那些宗教领袖带头做这件事情。所以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在圣殿里面，这些神职人员。依然的做同样的事，所以主耶稣指出来，你们拆毁圣殿，管理圣殿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自己先败坏了，你们拆毁圣殿，所以才让这个圣殿里面的这外邦人员变成市场，不照神的心意，这里应该是大家安静，让这些外邦人有机会来到神面前的。结果你们剥夺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权利，反而呢，搞了一个这个兑换银钱然后 买卖称斤论两啊，鬼诈来鬼诈去的地方，把圣殿当贼窝了，所以这是主耶稣责备他们的话，责备宗教领袖的话。结果这些做假见证，有没有印象？有对耶稣的话有印象，结果是扭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圣经啊，不是学一个印象而已。所以真的要从解经入手，只有解经，一个字一个字的走，你不是凭印象，一个字一个字的走，你一个字一个字走，才确能够确实的把神的意思先理解透，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走，对吧？所以他们凭着印象变成是耶稣能拆毁圣殿了，耶稣原话根本不是这样的。你们拆毁圣殿，他指的是宗教领袖拆毁圣殿，就变成在这个做假见证的嘴巴里，就变成这样子了。耶稣说他能够拆毁圣殿，然后三日内建造，三日建造起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对，真正的神的殿不是物质的，真正神的殿指的是教会，圣灵居住的所在。各房连结得合适，渐渐成为神的殿，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应该是第二章，对。所以神要盖的神的殿，乃是在人心里面，圣灵住的地方在人心里面，不是物质的圣殿。那这个心灵的圣殿怎么建造起来呢？必须的，就是神要住在人心里。那人心里脏得不得了，满是罪孽，满是龌龊、诡诈。那神的灵怎么住得进来呢？先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承认你需要耶稣的赦免，你的罪需要耶稣来替你赎罪，你求就有，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你特别就是这件事情，寻求罪的赦免，寻求主进到你心里面，早就有，只要你肯跟神求，神就愿意给。原来指的就是罪的赦免这件事。你怎么是罪的赦免呢？耶稣先替你赎罪，受难了，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所以三天内建造起来。指的是主耶稣在坟墓里面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件事，他受难了，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三天之内建造起来。对，圣灵居住的那个管道先建立起来，你相信耶稣，他为你赎罪，受难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你相信了这件事，那个。圣灵住进来的管道就通了。你一相信圣灵一住进来，你变成圣灵居住的所在了，你变成教会的一部分了，你变成神的殿了。所以三日建造起来指的是主耶稣，他死里复活，受难了，死里复活，三日的建造，建造什么？建造起圣殿啊。能够基督徒成为圣殿一部分的管道，三日建造起来。所以主耶稣真正讲的是这件事，他要盖的圣殿不是物质的圣殿，他要盖的圣殿是人心灵的圣殿，是教会，简单来说就是教会。所以这个人做假见证讲到这句话了。对啊，拆毁神的殿，三日建造起来。大祭司听到了，你们开始有一点重点了。其他做的假见证都得不到实据啊，互相矛盾的啊，没有办法成为证据啊。所以大祭司听到，哦，你这句话有意思啊，拆毁神的殿，三日建造起来。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了：“你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什么事？是为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这也是预言的应验。主耶稣被逮捕以后，经历了这些审讯，除非 必要回答，神的旨意要回答，所以按着神的旨意，耶稣回答了。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耶稣什么都不讲的，闭口不言的预言，哪边预言呢？对，以赛亚书53章里面提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际，他不开口，不说话。对。被牵到剪毛人手下，他一样也是不开口、不出声的。为什么不出声？有好几个层面呢、啊。头一个层面，耶稣干嘛出声？对，人家要定他罪，要让耶稣上十字架受死。对。理由随便他们找，目的已经定好，这要射这个射箭，然后画靶，不管怎么样射，不管怎样都中靶心，因为靶后来才画的。所以耶稣没有必要辩论，没有必要讲话，而且耶稣早就知道了，父神定义要将他压伤，父神要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不需要他来辩解，不需要他来讲话，辩解讲话都没有任何的用处。从告耶稣的人来的角度来说，对，莫须有的罪名呢，要你去死啊，不需要理由的。啊，问案只是走个过程而已，走个过场，已经定义要耶稣去死了，这是人的层面。从神的层面来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也是命定了，所以耶稣根本不需要讲话，辩解没有任何用处，不需要。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对，任何的发出的声音呢、啊，尤其是被虐待的时候，受凌辱的时候，你发出的声音，某种程度来说是发泄里面的痛苦，对。所以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榔头敲你的指甲盖的时候，不小心钉钉子的过程敲到你手了，你马上叫出来，对不对？为什么会叫出来？你发现你的痛苦，对，所以那个不开口啊，对，耶稣不说话，不开口啊，另外一种角度就是承受。默默的承受这些被人家凌虐、被人家的错误对待、被人家的吐唾沫、各样的这些逼迫，都是出于神对人的罪的刑罚，使你受痛苦。所以主耶稣正在承受的就是使他受痛苦，是正在。神在刑罚人的罪，所以主耶稣不发声，他默默的承受一切罪的刑罚归在他身上，对所有世人的罪的刑罚归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用承受的角度，他不开口，不喊冤，连痛苦发出的痛苦的叫声都闭口不言，对。承受就只有承受，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一滴都不剩，就神的苦杯啊，神的愤怒啊，像装酒一样啊，积蓄在那里，苦杯啊，那个葡萄酒啊，基本上以前的是红色的，像血一样啊，越积越多，积蓄着神对人的罪的愤怒。一直到杯子装不下了，盈满出来了，那神的愤怒就倾倒出来，那就是重重的责罚了，苦杯。主耶稣是在默默承受那个苦杯，他不开口，耶稣不言语。所以两种角度来看这个不言语了啊，第三种角度，为什么不言语？因为神说不言语。他被牵到宰杀之际是不开口，在解毛人手下也是无声，一样都不开口，从头到尾不开口， 除非必要开口，需要讲的时候，什么时候就需要讲啊？接下来就是了。大祭司问耶稣了：“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都在神面前啊。”大祭司讲话啦，那讲起话来也都是很属灵啦，对啊，我们都活在神面前，你现在来起誓告诉我们，对啊，我真的问你，你真的答我，对，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其实就是问题的症结啊，再怎么样的假见证啊，对不对？没必要，就这一句话，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像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是与不是的问题，耶稣一定答。对。啊，大祭司在公会前面。撇开这些假见证，能够合法的定耶稣死罪，正是这个问题。对耶稣来说，没得选的，他必须照父神的旨意来回答。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主耶稣不能说谎的。主耶稣一说谎，他上十字架也没用了，没办法替人赎罪。那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照实话说，就必死。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一讲是的话，你是人呐、啊，你不是神呐、啊。你用人的身份讲你是神的儿子，你用人的身份讲你是从神国来的弥赛亚。你一讲说是，就立刻就是死刑了，对，因为人自称是神了嘛。你只不过是人啊，好吧，很会行神迹吧？我承认你的神迹都是对的，即使这样，你还是只是人啊。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呢？对，所以耶稣遇到这些问题，他不回避的。这个时候不是不讲话，主耶稣知道这样回答是的话，结局就是死。他知道的，可是呢，主耶稣不止讲，还加码讲，加码。所以他其实这样问了，对啊，耶稣就对他说：“你说的是，啊，就是你讲的这样子。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到人子说他自己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那些犹太人都知道神的右边，他跟神同喜同坐了。”坐在神的右边呢、啊，然后呢，还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只有神的等，连天使都要靠自己翅膀扇呢、啊。神的形象出来几时说要长翅膀的？驾着云彩降临，不需要自己翅膀扇，那只有受造的才有翅膀。神是创造主，对，那不需要有翅膀。神自己降临人间是坐着云彩降临，不需要自己拿翅膀来扇，那是天使啊，那是灵界的受造物才长翅膀来用翅膀来扇的。对，神自己是驾着云彩降临，一听就知道这在描述神。就耶稣说谁呀、啊？说他自己，这不找死吗？他回答你说的是，就已经够他死了，好不好？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了，已经落实了。耶稣不止，还加码，这个时候还多说出来，更加让人家肯定，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神来到人间，而且以后会驾着云彩降临。够了，够主耶稣死100回了，对。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却讲话。平常人家怎么假见证、讥诮他、虐待他、凌虐他、唾唾沫在他脸上，一句话不吭，辩论没有用。对，受虐待的时候不出声，忍在那里承受这些痛苦，你要替人赎罪。 唯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耶稣一律回答出来，你说的是，还加码，还驾着云彩降临。你们有一天会看到我坐在全能的右者的右边，然后驾着云彩降临，加码。他就讲他自己是神啦、啊。对，大祭司一听就明白了。65节，撕开衣服，为什么他撕开衣服表达自己的震惊啊？居然有人大逆不道可以这样讲话，震惊啊！撕开衣服啊，表达自己的愤怒啊！哦，衣服撕开来，然后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他不是皇帝去说皇帝说的话，健忘，健忘啊，就是逾越他的他的职分了，说的话应该要跟你服侍的职分相称，对，做大臣的不应该讲皇帝说的话，啊，结果他居然讲僭越，对，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大祭司去讲下去？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哈，对呀，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所以不需要再找理由了，不需要再见证人了。你们意见如何啊？大祭司公开问出来。这个时候，在场的工会成员就说他是该死的啊，然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去吐唾沫在耶稣脸上，用拳头打他，那扇耶稣巴掌啊，打他耳光。然后有些人更进一步的讥诮耶稣，哦，基督啊，你是先知啊，告诉我们打你打我啊，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啊？那把耶稣眼睛蒙起来，随便凌辱了。的讥诮耶稣，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这是主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哈，就马上凌虐啊，受凌辱，这是马上的哈。好，我们接下来看26章的69节到75节，谁来读啊？谢谢。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好，这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场景啊，对，就彼得不是一个人远远的跟着吗？要看耶稣，他关心嘛，他是最勇敢的一个他关心耶稣，爱惜耶稣，所以远远的跟着，没想到试探来。那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哎，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人家认得他，对，那我想认得彼得应该是不是难事哈，因为彼得他就是黏着耶稣啊，人多的时候仿佛像那个特勤人员一样围着耶稣嘛。保护耶稣的嘛，而且人家这些人，耶稣那么出名了，那大家要看到耶稣啊，耶稣哪一伙的？那彼得是最显眼的那个嘛。你素来同那加利人耶稣是一伙的，要认得西门彼得是很容易的事啊，因为彼得 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第一次了，对，第一次了，不认耶稣。71节，出去了，到门口，又另外一个使女又看到他了，啊，连续两个使女啊。然后呢，使女就是那里人说，那这个人是跟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了，并且起誓说我不得的那个人，起誓啊，还不止一次啊，他发誓说我不认识耶稣，发誓哈、啊。那下一个更厉害了，第73节，过了不多时候，站在旁边起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你加利利人。”就彼得就发咒起誓，越发激烈，发咒起誓，发咒诅了，跟神发誓了，我不认得那个人。那到底是怎样发咒起誓呢？这经文没有写出来哦，那应该是很挺狗血的那种形容词啊，也许是，对呀、啊，我如果认识他，我不得好死，类似这样子发咒起誓，那真的是果断啊，意志坚决的跟耶稣划清界限了啊，对呀、啊，变成我阶级的敌人了，要把他斗倒了，那、啊、要不然就是你死，要不然就是我活这样子，啊，发咒起誓，我真的不认得那个人。马上历史就马上鸡就叫，这只鸡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主耶稣在之前有对他说，他西门呐、啊，对。刚刚讲完啊，那个跟我一起沾酱的人要卖我，对啊，隔没几分钟，耶稣就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面像筛麦子一样。”西门就跳起来了。西门觉得耶稣刚才讲的就好像是指他说要卖耶稣一样。因为刚刚讲完有人要卖耶稣，然后没隔几分钟，耶稣讲西门，西门的点名来了。对啊，西门马上跳起来，你说我要卖你吗？我不会卖你，我跟随你到底，即使你要受害去死，我跟着你去死。哇，那个时候讲了多诚挚啊，连耶稣都说阿门了，有这个心智好啊。那、啊、可是呢，马上就接着这个预言了。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声，你要三次不认。耶稣对西门直接讲这句话，其他门徒也都听见了。对，对，西门又连忙说，我就去死，跟你去死，我也不会不认。鸡叫一声，三次不认。对，好啦。真的三次啊，对，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个时候啊，那个真是这替自己辩护啊，替自己保护啊，啊，对啊，现在耶稣已经被虐待成这样了，接下来要人家耶稣死啊，西门彼得怕死啊，这个时候怕死，对啊，心里愿意啊，肉体却软弱呀。人家把他举发出来，你跟他是一党的，这个时候跳出来发咒，其实我不认得，pass，马上鸡就叫了。为什么主耶稣要安排一只鸡叫啊？对，如果是人的话，像那个。犹大卖主可以安排的，讲好三十块银钱呢、啊，就安排好了，让犹大去出卖耶稣，可以讲好的，你可以收买一个人，对，到时候做这件事讲好了吗？你能收买一只鸡吗？ 我想比较难哦，你要收买一只鸡的话，可能要会讲鸡讲的话，对不对？才能够收买啊。对，你训练一个动物，让它像训练一只狗啊，坐下啊，趴下，坐起来，前脚举起来，像拜拜一样，像拜托人一样。对啊，你可以训练翻滚。对啊，你怎么训练呢？拿他爱吃的零食来训练他，做这个动作给你一个打奖品哦，好高兴。对啊，狗也会高兴的哈。对啊，它也有心情的。对啊，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来训练它是立即的。你没办法训练一只狗，哼，什么时候时间到了做这个事？对啊。这个很难的，这要沟通的。那狗对人的理解啊，都是立即的，在立即的场面当中，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它做得来。对，而狗等人回家不是有时间吗？是，你每天的都是同样的作息，它狗到时候也认得，它也有它的作息啊。对啊，哎，可是讲好，以前没有这个模式，现在讲好，下午5点来接我。没有的事啊，之前从来没有，是不是狗是这？你没有办法训练这样的，那更何况一只鸡啊，鸡叫，对啊，还要听，要数哦，对啊，那只鸡要数，西门现在第几次不认主啊？第二次了哈，即将第三次啊，对啊，对啊。好，第三次一讲，鸡马上就叫，哇，这只鸡太聪明了啊！大概要用多少饲料，有多少零食来收买这只鸡，是不是？当然不是啊，鸡没办法做到，神做得到，鸡没有办法全知的耶稣，他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而且第三次完毕之后，全知的耶稣，他知道那只鸡就会叫起来，他知道这只鸡叫起来的声音。等一下，西门彼得真的是第三次不认他的时候，鸡就会叫起来。耶稣的全知，而这个鸡叫给谁听啊？这个鸡就要叫给西门彼得听的。为什么要叫给他听？印证。这不是巧合，印证什么事？这是耶稣的旨意，耶稣的旨意，印证耶稣的全知，印证耶稣真知道你西门彼得，知道什么？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鸡叫。让西门彼得看见他自己，让西门彼得看见神，看见耶稣是谁。这个太重要了哈！一个服侍神的人，你需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对，你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不敢夸口自己。就是，尤其是以后要大大服侍神的人。你必须先认识你自己的软弱，你必须先认识你自己邪气的不堪，还发咒起誓不认耶稣呢？你至少先认识你自己几斤几两，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认识那个时候才可能认识主为你的罪付代价的宝贵。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泡了几十年下来，可是没有得救，为什么？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他认识祷告耶稣灵，因为等他经历过了。他认识哦，教会里面人很好，然后有一些基督徒，他也认识教会里面一样，跟外面的世界磕磕碰碰，一大堆小道消息，对呀、啊。耳语论断，他也知道，对，知道很多呢，可是独独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啊，他不知道自己的罪，不知道自己的罪促成耶稣这样受死，那就更不知道耶稣是这样爱我们了。他知道耶稣爱人，因为大家都这样讲啊，对啊，没有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啊，对不对？大家都这样讲，所以哇，耶稣爱我们，爱你，超过天上的高，比海里还深。他也会讲啊，因为大家都这样讲啊，鹦鹉学舌也跟着讲啊，对啊。可他真的体会过吗？除非他体会他自己是谁。所以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必须要经历的，你才知道你是谁。所以那一声鸡叫。起了太大的作用了，对，向西门彼得印证，对，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而且耶稣说的话一定会应验，这必须让西门彼得经历的，然后他真的经历了27、25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是那一声鸡叫刺激到西门彼得，他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对，鸡叫以前耶稣说的话，你要三次不认同。感谢主啊！这表达一件事情，西门彼得跟犹大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一样都跟着耶稣3年半的人，一样信心都会软弱的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西门彼得在乎耶稣讲过的话，犹大呢？他跟着耶稣，他从来没有把焦点放在耶稣说的话上面，所以后来才自杀，你知道吗？如果他在乎耶稣的话，他跟着耶稣就不断的在乎耶稣的话，他肯定会记得，就好像西门彼得记得一样，耶稣说他三次不认主。关于犹大，犹大肯定会记得，耶稣说他自己会受死，耶稣说他自己会被逼迫致死，耶稣说他自己会第三天复活。如果犹大平常就习惯对耶稣讲过的话上心的话，他不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会上吊自杀。那正是因为他不在乎耶稣说的话，他跟着耶稣都是实质上有好处，吃饼得饱，哇，跟着耶稣，对，能够平静风浪，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平常耶稣啊，那么高大威猛的时候，哦，站在耶稣旁边，与有荣焉。跟着耶稣的过程，对啊，吃喝拉撒睡都有耶稣自己亲自的供应，好得不得了。对啊，所以他更在乎的就是这一些，跟着耶稣会有得到祝福。可是对耶稣说的话，他不上心的。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对，不吃耶稣的肉，不喝耶稣的血就没份。好多人呢、啊，在那个时候，《约翰福音》第6章啊。这道甚难呐，怎么信呐、啊？超过人的常识太多了，怎么信呐、啊？那很多人就是离开耶稣了，本来跟着耶稣传道哦，还跟着耶稣传道哦，对，跟西门彼得一样，撇下渔网，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呢、啊？啊，在我们今天教会讲啊，核心同工啊。结果耶稣讲吃他的肉喝他血，信不下去了，这道甚难，你要怎么信呢？就不跟了。犹大有没有不跟？他继续跟。哎，那些不跟的人真的，他跟不下去，因为耶稣讲的道太难了，还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接受不了就不跟了。哎，这些人还比犹大可爱，为什么？他真的在乎耶稣说的话吗？ 当耶稣说的话，他们觉得实在太出格了，他信不了，也就不信了，也就不跟了嘛，可爱多了。那犹大为什么还继续跟，还跟到底呢？为什么？因为他压根不在乎耶稣讲的那些话，讲的那些道，他就实质上跟着耶稣，就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他在乎的是神的祝福，他不是在乎耶稣教导的话。所以等到耶稣不断的教导，也不是只是教导而已，后来真的是往南走要去死了，他还跟到底呢，只是跟到那个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结果耶稣还执迷不悟啊，还继续跟他们宗教领袖要杀他的宗教去对着干呢、啊。哎，犹大看着看着看着，他马上很聪明的人都会想一个问题啊，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能够让死人复活，对不对？就耶稣说他自己以后要死里复活，他死了，谁让他复活？很现实的问题嘛，很实际的事嘛。耶稣自己死了，谁来让他死里复活？你跟着耶稣没有问题啊，太好了！耶稣要风有风，要雨有雨，那么有能力，甚至可以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都可以啊。有耶稣什么都有啊，结果耶稣自己死了呢？跟谁呀？你知道意思吗？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不是扎根在耶稣说话上面的话，如果他信的核心不是在神的话上面的话，其实他后来会出卖耶稣，变成是理所当然，信不下去了，他信不下去了嘛。因为他信心的焦点从来不是耶稣说话上面的。西门彼得软弱跌倒不一样，我们都软弱都会跌倒，那不一样的地方，他是扎根在信在神的话上面。就耶稣说的话，他想起他在乎啊，他在乎耶稣，所以弟兄姐妹，解经解到现在，你很容易可以分辨的，你手底下带的人或是你自己，你自己的信仰，你家人、你亲人的信仰，你能很容易分辨的。这个人的信是不是在耶稣的点上？是不是神的点上？神要他这样信，一看就知道了。那怎么看？他在不在乎圣经的话？这个人信是在乎耶稣说话，在乎那些圣经的话上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理，一个字一个字揣摩体会。他这种信的模式，自然而然促成他。信心就扎根在神的话上面。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基本上这个人是慕道友，还没真信，他只是在渴慕啊，对耶稣很有兴趣的阶段而已，所以他继续跟，可是他还没真信。充其量就是犹大的状态，对，哎，他又没有卖主，那因为没有那个时机嘛，我就认识一个人，以前是弟兄，那为什么讲以前是弟兄呢？我帮他是实习的，追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女孩，对呀、啊，追着追着追着，人家小女孩说你不是基督徒。对啊，你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能跟你交朋友。那好啊，那我就成为基督徒喽。他非常爱这个小女孩，所以就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到后来也真的信了。他说他信了，然后也洗礼了。对啊，那个给别人表示那么诚挚啊，真的要信。那我有理由说不帮你实习吗？该看上的课也都上了啊，该回答的答案也都知道，也回答是啊，能够不让他实习吗？那洗了就洗了啊，洗了。几年以后，这小女孩慢慢越来越大，越懂事了，也知道，哎，她没有真信，因为她信没有信在神的话上面，但是圣经没进去，灵修生活没有的。那慢慢发现了以后，又有一些时空的距离，后来。就跟这个男朋友分手， 那分手的过程呢？哦，对啊，我是他们的牧师啊，也都经历过了。在几年之后，啊，哎，这个男孩子现在对啊，有别的对象了。那当然呢，时间也到了，哎，交别的女朋友了。后来也追，也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追这个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家拜偶像的，还不止拜偶像。那个偶像庙里面家人好像是庙祝这样的，还有地位的，嘿，神职人员来着的。追人家女孩子追到后来，也跟着去信他的教了。就他的教呢，还有那么一手，你以前是基督徒是不是？你要公开做见证，你不信耶稣了，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这老兄呢，真的是。也真的就是做了那个见证，他不信耶稣了。哎，这是我生命周遭真实发生的事情。他的信心没有放在神的话上面，他在信他的女朋友啊，这很典型的。旧约圣经里面你提到的，对，你的心就归向那些外邦女子了，也跟着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去了。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从来没信过，他的信心不是扎根在神的话上面，他的信心扎根在这个女孩子上面。所以呢，你想明白了以后。我们都尽了诸般的义了，对啊，所以也没什么好自责。对，你只能说屠户夫妇啦，背后也求神怜悯，对，希望这个人还有一天能够幡然悔悟，对，希望祷告，如何呢？很可能不会了，对。好的，你的信心扎根在什么地方？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感谢主啊，他之前的根基那个底子啊，促成他能够想起耶稣的话，就表明了，哦，在此之前，他对耶稣的教导是上心的，啊。所以会有印象，感谢主。那如果他对耶稣的话就是不上心呢？逼不来的啊，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你们出去做妻子的，很多的时候，他觉得他信的那些丈夫，对啊，你现在看出来，丈夫信他的信心没有扎根在神的话上面，你可以。你心里着急可以的，那你心里着急不是行出来？我告诉你，你要读圣经，你这样讲没有用。对，神也没有要让你用这种方法着急，这个只有做反攻啊。为什么？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恶行恶状了？你是不是就像摩西一样了？对呀、啊。以色列百姓又不听话了，没有水又在闹了，对啊，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神叫他，你拿那个杖去磐石再点一下。这个时候的摩西，我忍，你要忍到什么时候啊？把杖拿起来到磐石那里，怒气冲冲的砸在那个磐石上。你跟摩西做一样的动作，你的着急，你的着急放在你心里就好了。那个着急怎么化解？不是透过发泄在你老公面前。可恶了，几年下来你就是不扎根在神的话。你讲，你越讲，人家就越讨厌你这个嘴脸。你越讲，人家他心里就开始得到一些结论了。如果天堂有你，我宁可不去。恶行恶状的结果就是做些负面的见证。对呀、啊，对。 我们常常血气起来急呀、啊，你一急起来你就口不择言，你一急起来就忘记你自己的那个嘴脸，讲话那个嘴脸了、啊。你最好照着镜子讲，你试试看，你照着镜子自己看到你自己的表情，就是你就急给自己看。等到你真的想起来，真的去镜子那边照照看，你着急那个嘴脸的话，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你老公越来越不爱你，你老公离你逃离开你越来越远。对啊，我们常常着急的时候不是在镜子面前，所以看不到你自己的嘴脸。对。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感谢主啊，扎根在神的话上面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周遭啊，对啊，把你老公当慕道友看，对，所以这个提醒你自己啊，对，提醒你自己啊，不要在你老公面前，因为哦，对啊，几十年了，一起睡觉，一起同一个枕头啊，那知根知底了，所以就不顾形象。要怎么样尖声高叫河东狮吼，你就这样下去了，你把你自己老公越推越你发现他没有扎根在神的话的时候，你要越温柔，因为你看得出来他还没有灵敏，所以你就应该越温柔，啊，越好声好气。见证啊！你说你认识神，你说你里面有神的话，你就越发的要节制你的血气啊！这叫见证。对，我也不是说哦，他已经扎根在神的话了，所以你可以放开来跟他恶狠狠的讲。你看，你看，你这个基督徒啊，咬牙切齿啊！没有，我不是鼓励你这个样子的，对。见证神的荣耀，对，越是在这种光景的时候，啊，对，越是要把神的荣耀活出来，觐见你的血气。我说感谢主，方向就是帮助我们周遭的，我们这些慕道朋友啊，帮助他们扎根在神的话，帮助我们的亲人扎根在神的话，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话的能力。怎么，他们怎么经历神的话能力？就是你的顺服。你顺服神的话，禁戒自己的邪气；你顺服神的话，节制；你顺服神的话，你老公不配你敬重他，可是你依然敬重。这个时候显出神的能力来，对，因为你照神的话行嘛，帮助我们周遭的人扎根在神的话上面，对。聚焦在什么？所以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痛哭啥意思啊？你看到自己了嘛？看到自己的罪了嘛？看到自己不认耶稣的罪了嘛？看到自己生命是何等的不堪呢、啊？原来还自我形象良好啊，看着自己还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其他人都跌倒我总不啊，你去死我也要跟着你去死啊。他看自己非常优秀的，就看到经历试探之后的真实的自己，他认识自己里面的不堪了，他认识到自己。出卖了耶稣了，这个出卖耶稣的形象跟他自己的形象，自己想自己的形象，这个是10万8千里的遥远，180度啊，相反呢、啊，出去痛哭了，他接受不了他自己是这样子。他接受不了，他怎么会对自己所爱的主？居然是发咒起誓的不认，他接受不了，他知道自己大大的得罪主啊，所以出去痛哭。这个出去痛哭有这种 情感的表现，正是因为它里面已经经历了那个矛盾点了，对，所以他出去痛哭，这个表现就是他的悔恨的表现，悔恨自己的罪的表现。所以为什么人到这样的地步会有悔改的表现呢？正是因为他扎根在神的话上面。今天耶稣的话光照了他，让他认识他自己了。换句话来说，一个人能够认识他自己，如果没有想起耶稣的话，如果没有神光照过的话，这个人是想不起来的，他不可能悔改的，除非神的话光照过他。撒该。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讲到，他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就他太想看耶稣了，太想看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了，他对耶稣满是好奇，甚至他对耶稣是谁早就耳闻了，弥赛亚，还要看看弥赛亚长什么样子，他甚至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弥赛亚所接纳，因为他是个税吏长。但是人生不知道干过多少得罪神的事，他自己都心知肚明。可是太想要看看耶稣了，拼命想办法。既然挤不进去，也看不到，人又矮，怎么办？进出耶利哥就一定会走那条路。有一棵树很高大，是桑树来着的。我爬上树来看呢、啊，总可以吧？到这个时间点，他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一直等到耶稣跟他说话了，撒该米下了，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听到耶稣说话了，听到耶稣说话也就算了，你都要听到路上听到很多人说话，跟你没关系，你根本不会理的。可是跟你有关系了，跟撒该有关系了。弥赛亚说：“我今天一定要住你家，你高不高兴？”他心里已经想好了被弥赛亚所排斥、所绝对会拒绝的人。他自己想，他自己是这样。结果弥赛亚说：“我今天要住你家。”而且一讲话，他就知道这个是弥赛亚，从来没讲过话，从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耶稣完全认得他是谁。讲一句话，他就认得耶稣，认得他。讲一句话就被耶稣光照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会悔改，是因为他听到耶稣对他讲话了，他开始聚焦在神的话上面了。如果你周遭的人他认为他是基督徒，他的焦点始终在哦，以前癌症怎么样，耶稣怎样医治我，祷告怎样，神怎样听的话，他还没信。对他来说是信了，因为他标准是他的标准。对耶稣来说，他还没信，因为耶稣的标准不是他觉得耶稣有没有听他祷告，耶稣的标准是你在不在乎我说话，你在不在乎我的话。当这人开始聚焦在耶稣说话的时候，开始被耶稣的话光照，所以耶稣的话他听到了，给他悔改的心。他开始聚焦在耶稣说话上面，他就一步一步，耶稣就呼召他，一步一步跟随着耶稣的呼召，后来会得救信主，因为他聚焦在耶稣的话上面。西门彼得啊，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他想起耶稣的话，他这个之前他就聚焦在耶稣的话上面，是耶稣的话就铺垫着他，一步一步引导他认识他自己。接下来还要复兴他，一步一步不只是引导他悔改，还要再建立他，对，一步带领他，让成为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工人。对，那同样的，你服侍神什么？不就是在这些耶稣说过的话去教导人吗？传道什么？不就传这些耶稣说过的话吗？都在打底子啊！我们的弟兄姐妹，神就一步一步引导带领我们，都从你开始认识主，聚焦在耶稣说话上面，就开始打你的底子了。对， 的装备，以后要传耶稣的话，要帮助人信的焦点在耶稣的话上面。所以呀，神看你的人生很广阔、很长久的。对，神是一步一步引导你、预备你、装备你的。那怎么来的？怎么装备你？怎么引导你的？就是在说耶稣说话上面。对。这是基督徒最宝贵、最宝贵的，所以跟神的关系哈，跟神的关系很虚，其实是很实的。在乎你在不在乎神的话，在不在乎圣经里面神的话？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停在这儿。李春红姐妹，可不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啊？话筒打开啦。李春红
可
姐妹，
以，可以，
好，谢
可
谢。
以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仆人的口将你这里信息又一次喂养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我们这些罪人，被羞辱、被鞭打、被辱骂，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又披戴给我们，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就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些来到主你面前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被主耶稣所赎买出来的，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本是该死该灭亡的人，是耶稣把我们从灰尘当中、从地的边、硫磺湖的边拯救了出来。我们向主献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时候，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也求神祝福于牧师，加呢给他按上加力，上加力，让他重新得力，让他更好的来服侍你，祝福他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小孩子这样简单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